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我讲话吧？可以哈。刚刚师母介绍我叫做陈锋枪，有多少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叫陈锋枪？哎，那不错，那还蛮多人知道是我。谢谢师母的介绍。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寻求的，可能不止刚刚那几个地方哈，都有几个可能，有几个机构，甚至有可能去非洲或者去东南亚都有这个可能性。那有关于我的经历呢，以后有找机会再 跟各位分享吧。今天其实我走进来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第一件事情，我看到牧师跟师母，牧师要开始打鼓了，你们都知道这是吧？对，然后我看师母今天的穿着也是像20岁的姑娘一样。然后我今天来了之前呢，我也特别挑了一件西装，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哈，装年轻一点。可是我觉得我走进来之后，发现哎，不是真的装年轻，而是真的年轻起来了。我觉得我们教会好像就真的就开始年轻起来，对不对？对，我有这个感受。刚刚一边唱诗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感受。神要祝福我们，在疫情过去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大大祝福我们，成为被他所用。第二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是，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跟 Andy 都没有任何的沟通，说我希望他唱什么歌都没有。可是他今天所领唱的这些诗歌，完完全全是我想要分享的其中的一些部分。我是边流泪边唱的，在那边站的时候，然后我在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可以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我给 skip 掉，因为唱诗都已经唱过了，对不对？yeah, 对，但是看看啦，这个重点还是要哈。今天那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充满圣灵能力的人生。今天这个主题跟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它是跟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关联性。对我而言尤其重要，尤其是在过去刚刚师母也介绍，从2014-15年开始，我预备从事长宣的时候，圣灵的带领是我跟苏西唯一能够的依据。我们就必须随时在祷告当中寻求圣灵的带领，包括刚刚所说的以后我们的方向会是什么的，我们也都在寻求这个神的带领当中。Yeah,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今天的话题不只是说是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圣灵进入到我们心，而是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活出并且充满了圣灵能力的人生。我希望把我个人的一些以前的经历能跟各位分享，能够让大家 也多多少少能够在里头一起都能够阿们，好吧，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在这个教会里头，主啊，你掌权，你也在我们心里面掌权。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依然在这边同在，在我所有的释放信息的时候与我同在，让我所讲的能够荣耀你，也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得着。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好，大家知道这个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哈。这个 slide 的 background 哈，你们看看左下角是不是有一个鸽子的，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这个是我跟牧师要的，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啊。对，那我今天所定的主题，除了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之外，更是多加一个叫做充满了圣灵能力的人生。 OK， 好，我先来，我们来做一个算是小小的调查。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希望能够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吗？这里有 scale 1 to 5， 1-5，一是有点怕哈，然后5是充满了希望。 OK， 好，1跟2我就不问了哈。你觉得你现在，你希望，我讲是希望不是说你能不能够哈，你希不希望？好，你希望的程度在3的请举手一下。好，4的请举手一下。我看到了，是吴俊，不是OK， 好，5的请举手。好，牧师请站起来看。都看到了哈，谢谢。 哎哎，每个人都在这在这边做了见证哈，希望我们都有这个希望。OK，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就一起来探讨。OK， 好。虽然说我们去了伊拉克就是半年之后我们就得回来，那但是我们也继续在那边教学，也有很多的接触。但是呢，去到那边，让我开始，其实最大的冲击就是，发现即使我在神学院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对穆斯林、对伊斯兰一点了解都没有，真的是一点了解都没有。所以回来呢，除了继续在那边教学之外呢，我其实最大的动机其实就是在开始研究穆斯林或者说伊斯兰的信仰是什么，然后呢，做一个所谓的类似的宗教的宗教比较，有点类似的哈。上个星期牧师讲到了耶稣复活，我想大家记得，你们记得牧师在上星期所提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你们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大家可以回家了，记不记得？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就不用在这里了，对不对？呀，的确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应该是什么？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代死，代我们而死，那我们的罪永远没办法解决。可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永远没有希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还有一个是说，但是耶稣复活四十天之后他升天了，耶稣不在了，不在我们身边了。可是呢，如果耶稣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活出这个希望呢？那就是圣灵。这三个，耶稣的十架代赎恩典，耶稣的复活跟圣灵的同在，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不叫基督教哈，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最大最大的不同。好啦，我想我们都是华人啊，我们多少对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华人的宗教，这是佛教啦、道教的有点关联性。佛教、道教信的是什么？因果轮回。没有神啊 ，OK， 其实是佛教是没有什么神的，真的是 ，All right， 对，那但是呢，很多人把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当作神，对不对？啊，对，但实际上他是相信因果，就是说，我若做好事的话，我下辈子不会当狗，对不对？我若做不错的话，我下辈子可以生在富贵人家，好像这个是轮回。那穆斯林的信仰是什么呢？穆斯林的信仰里头呢的神跟我们认识的神是不一样的。穆斯林所信仰的神是一位阴晴不定、容易发怒的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你需要畏惧他，你需要怕他。在神里头没有恩典，只有你畏惧他，你才能够得到些许神的怜悯，这个是他们的信仰。所以在他们每一天要五次的跪拜，你知道吗？我想我们都听到哈。以后有机会我再把这个整个穆斯林信仰的一些 key 啊，就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对，但是他们的信仰里头没有 guarantee。我们信耶稣，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相信耶稣为我们的复活之后，我们就有这个盼望。可是，在穆斯林的心中，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在穆斯林的心中所认定的是，左边有一个天使记录了你做的好事，右边一个天使记录你的坏事情。那这两个好事坏事，这个到最后你要死的时候，哎，到底是哪个比较多？ All right? 所以呢，哎，就决定你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可是没有人有把握，那怎么办呢？那就多跪拜吧。所以每天都跪拜啊，多做点好事吧。OK? 所以他也还是一个类似所谓的行为主义的。那只有两种事情是可以让他有可能可以上天堂的。一个就是所谓参与圣战。圣战就是 no, 那个是就是这个就变成他们领袖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你参与圣战，你绑个炸弹去碰一下，你是死掉了。你是为阿拉而死，所以你可以上天堂。OK? 这是一种那这样子我可能可以上天堂。第二个就是说去这个朝拜，我想我们都知道他们也会去这个麦加去朝拜。只有这两种可能他们有这个 guarantee。 这个我们有这一些的了解之后，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一些的行为，或者一些他们的信仰的一些的样子。 OK? 对，但是呢，只有我们的信仰 其实我们真的思考一下，我们所了解的所有的现在所有的信仰，没有一项，没有一个宗教讲到的是耶稣的复活，同时是不只是他复活，我们也复活。没有一个信仰有讲到说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仔细想想，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信仰除了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这个信仰决定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因为我们的生活有盼望，对，我们的生活也知道我们该怎么朝进。刚刚我们唱的是圣灵赐我自由，这个是只有我们的信仰才有的，穆斯林的信仰里头没有自由的，在他们的信仰里头他们是很苦的，他们实际上 是 suffering a suffering people， OK， 实际上是很苦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突破，不知道怎么突破， OK，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是有自由的。可是呢，当然我们很不幸的有些基督徒把这个自由就有点 abuse， 就是好像放纵了，好吧，反而就不没有 太多这个所谓畏惧怎么讲，这敬畏神的一个行为， OK， 好。但是我们稍微来稍微复习一下这个部分，其实是复习的啊，因为郑牧师已经教导过圣灵是谁，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的一位，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他是有位格的，英文叫做 person， 就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是有位格的。什么叫做我有位格？他是有感情的，有思想的，你是可以跟他 talk 的，他可以为我们祷告，他会为我们担忧。当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的行为是违背神的时候，他会为我们担忧。最主要是他能够跟我们互动，我们可以 talk to God， all right， 圣灵是一个 God， OK， 圣灵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可以跟我们 talk， 对，可以跟我们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信仰。他有这个能力，现在就讲他能力了，我们现在讲圣灵能力，他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可以赐给我们力量。对，牧师前几个礼拜才讲到这个使徒彼得在美门前面，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叫让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圣灵的能力，那是圣灵的能力让这个瘸子可以起来行走。这个像的一个神迹会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可以的，因为它发生在我身上。好，我待会有机会 跟各位见证，它有能力能够改变我们，首先我们要受改变，它也这个圣灵的能力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施行这个圣灵的能力，可以行医病赶鬼等等的。最重要的是他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看这个 Andy 跟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万事互相效力，竟然他的思考跟我的思考同走一步，他今天所选的诗歌跟我所想要讲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 OK， 圣灵是谁呢？圣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送给我们的最佳的礼物。他是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面所上面所看到的四个经节，前面三个经节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的就讲到这个最后的晚餐。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的使徒们去做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差不多了，他要这个上十字架时间差不多了，他也把该讲的道理也都已经跟他的门徒都讲了。这个时候他所讲的就是最重要的，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里面。 OK， 在这里头讲到了第一个，他是一位保卫师，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所谓的 power 而已，不是像 Superman 我要拿到一个什么 power， 他是一位，就是我们刚刚讲有位格，对，他要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他会我们看第二个经节，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可以想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所讲的任何所有的话。然后第三节我们看，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也是靠着圣灵的名去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OK， 所以这个是圣灵是耶稣送给我们的最佳礼物，在他升天之前就在这个就最后面他要升天之前跟使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所以这个不是跟我们无关的，是跟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我们可以得着能力，我们可以得着什么能力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我们可以得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改变的能力，可以得着圣灵让我们去医病去赶鬼的这个能力。好，那我们 来稍微看一下有关于所谓的活出圣灵能力的经节。最主要的经节我找了两个经节。第一个经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在以弗所书的这里头，这个经节应该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很熟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稍微 来做一点查经哈，来分析一下这个经节。主持是谁？神，是神要这么做。神，圣灵在哪里呢？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就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呢的大力，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那就是圣灵的能力。神要照着已经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的能力，要充充足足的，要充满了我们，要圣灵的充满来成就一切。成就一切是成就什么呢？成就我们生命的改变，成就我们去能够让其他人得福，包括宣教，包括传福音等等的。 OK， 最后的结果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这是神所做的，神借着我们做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最后的结果会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的。 OK， 好，这个是这个经节，我们看出是主动是在神。下一个经节我们看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做都能做。这是记录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哎，很巧的，昨天晚上那个青年团契啊，我们也有用到这个经节啊。OK，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主持是谁？我靠着依靠神圣灵，就是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OK， 我们把这两个经节，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到底主持是谁？主持既是圣灵。不，就是神也是我们，我们要与神同工，神把这个圣灵跟圣灵的能力加注在我们身上，可是只要我们愿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圣灵的能力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OK， 那当然我们待会再探讨一下什么都可以做，包括什么样的范围。 OK，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基督徒，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角色一个是接受者，接受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我们虽然在心里面，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神认罪祷告，那是起初圣灵已经进驻在我们心里头，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要开始改变我们。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是变成了这个圣灵的一个媒介，好，一个媒介。圣灵要借着我们，要施行出去，去祝福他们，去祝福其他人，去祝福其他人。这个时候，我们来探讨一个名词，叫做神迹啊。你们认为圣灵能力是不是神迹？你们觉得是不是？不敢说，是，哎，对，圣灵能力的确是神迹。圣灵是神嘛，对不对？那神所做的那当然是神迹嘛。我们稍微再思考一下，当然我们不是说去分类说神迹有几类的啊，但是这边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按照人的参与的角度来去稍微做一点分类，它可能有三类。第一类就是神迹是神的完全的作为，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参与啊。一开始创世纪 对，创世纪的人第第六天创造了神。OK， 耶稣基督的降生，人没有任何的参与；耶稣基督的复活，人没有任何的参与；还有许多事情，人没有任何的参与。可是这些的这些的神的创造都跟我们有关联性，神的创造是为人而创造的。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是为我们而做的。所以这些虽然人没有参与，但是是神为我们所做的。OK， 第二类的神迹是神会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神迹。那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参与。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神迹，我如果把门关起来，这个神迹不会出现的，对不对？第三个是神又会透过我们而去施行的神迹，这神迹已经在我们身上出现了，我们要借着这个神迹去出去做的时候，那当然我们更要参与。OK， 所以呢，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出大概就是后头这两种的神迹，一个是我们要开放自己，让神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自己得到改变。什么样改变呢？我们待会再说。第二种的话，另外一种就是透过我们来施行神的神迹啊，当然就是为了神的目的，主要就是福音的目的。当然，主要就是为了福音的目的。OK， 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唱诗的也都唱过了哈。OK， 好，第一个经节是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都知道。忽然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呈现出来。OK， 好，这里形容的圣灵是大风或是火焰。我们从这个经节看到圣灵在哪里，无所不在，对不对？圣灵现在在我们的会场当中，无所不在。我们虽然不见得看得到大风，我们虽然没有看到火焰，可是当我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真的是流泪在唱诗。我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我没有看到风，我没有看到火，但是我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灵是在我们当中的。后面的两节在约翰一书跟哥林多前书，这是我们所读的。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刚刚所Andy带的这个诗歌里头第二首，基督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基督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里头我们不禁要来思考一件事情，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OK， 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什么时候发生？实际上，就我的神学的一个教育，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圣灵已经进驻了。虽然我们不见得有感觉，可是圣灵已经进驻了，不是受洗哦。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一刹那开始，圣灵已经在我里头。可是现在问题是一个的在哪里呢？圣灵住在我的里头，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是很幸福的请举手。很幸福的，好，很棒。你觉得很可怕的举手。不敢举手啊，对，大概都不敢举手啊。OK， 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会很可怕耶，对，好像我做什么事情，好像圣灵在里头啊，对不对？有没有？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好吧，其实有这个感觉可能也是好的，是不是？对不对？圣灵在我里头，所以我不能够随随便便，好像是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亵渎他的感觉。OK， 好。现在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头并不见得表示说这个是我们现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光景哈，对，但是我们稍微来思考一下哈。第一种可能的关系的模式，你看得到圣灵吗？有哈，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对，有可能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好像不知道了哈，不知道哈，是隐形的，就是跟我无关啊， 就是说，哎呀，我行我素，谁视而不见，跟我无关系的哈。OK，好。第二种，瓶子把它关起来。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以前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去曾经参加过一个 seminar。他说："你是不是星期天的这个基督徒？"什么叫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天基督徒就是你到星期天到教会去的时候，你好像很热诚，可是你回到家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是了。它叫做 microwave。你到教会的时候，你把自己 microwave 一下，热一下，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就是到了教会的时候，就把圣灵给放出来。平时呢，哎，圣灵不好意思，我把你关起来哈，你跟我无关，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掌管呀。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自己来思考。第三种，圣灵是一个室友，你知道，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偶尔跟他打个电话，哎，我今天好像受了委屈哈，或者是今天我跟女朋友吵架了。圣灵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下，帮我跟他劝一劝，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但是呢，真的讲到一些关键的一些事情，我还是我，圣灵没有关系。我知道有个圣灵在我里头，可是他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只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找他聊聊天这样子。第四种稍微好一点的，但是它是我们的提款机哈。提款机什么意思？提款机，你需要什么 something 的时候，你就跟他提款啊。啊，主啊，我需要找一个更便宜一点的 apartment，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找啊 ？OK， 啊，我现在需要找的工作，我现在的这个绿卡这个有点问题，你可不可以帮我？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可是呢，如果说你只把圣灵当作是这种的关系，它只是你的提款机的时候，好像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就跟他要求一下，神会不会给我？神有可能也会给我们。可是呢，我们只把圣灵、把神当作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来思考。再来一种呢，可能是跟圣灵拔河啊。明明知道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会 struggle 啊。Sometimes 圣灵的确会跟我们讲话的、啊。有时候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理他，所以我们试着拔河。有时候说他赢，有些时候我赢，对不对？对，那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就是啊，甚至放掉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可能是这样子哈。最后一种的关系是，我相信圣灵。是耶稣，我相信耶稣是我的主，我认耶稣是我的主，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我愿意顺服他，我把我生活的大小事情，每天所要做的决定，我尽量 我来跟他 talk， 我来寻求神的旨意，把一生交给他，尤其是我的一生要走了什么样的方向，我一生要走的什么方向。其实我去了我们去了这个伊拉克之后，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没有在20年前做这个决定。为什么？我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60岁了。你知道吗？到一个其他地方要学语言的，60岁的一个老人家要学语言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的。不过神怜悯啊，神让我在美国大学里头，我是用英文来教学，那我英文还可以啊，我跟苏西英文都还行，所以神的怜悯。但是真的，如果说是一生都愿意交给他的时候，这个决定，我真的很后悔，我之前跟神的圣灵的关系没有好到那个程度，我没有把愿意把自己真的是交给他，让圣灵来带领我哈。不过我也不想说，不是说要把这个 burden 加注在弟兄姐妹身上。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也不见得说我们一定要去当做一个宣教士，不见得。OK， 只是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可以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可以做跨文化的宣教。OK， 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越早把我以后一生的规划交给他，无论神对我们的规划是什么，对我们越有利，对我们越有利。OK， 因为我们越能够知道我们的整体的方向是什么。好，我把这六种都放在一起哈，我就不问你说你们 现在是哪一种情况啊 ？OK， 或许是几种的 combination 哈，有可能。但是呢，我们的神，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影响到是否我们能够活出圣灵的能力啊，能够活出圣灵的能力。我们只有愿意认耶稣是主，愿意顺服圣灵的领导，一生交给他，他才能够才能够活出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错。可是我也没办法活出圣灵的能力，这个时候就是要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OK， 如何才能够活出圣灵的能力？把自己缩小。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哈，我画那几个图的时候，一开始是我是很大的，后头的我是很小的。这个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天就造成的，而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神一直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学习，神真的比我们厉害，我真的一直都不行，一点都不行，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如让神来帮我，做我的引导师，所以我把我放小，让神圣灵越放越大，每天发生的大小事，让圣灵来参与和领导，随时跟他对话，也顺服的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会处处充满了圣灵的能力的神迹哈。我原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开始要说你相不相信神迹哈，但是我想算了，说不用问了，我们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过我还是问一下，你相不相信神迹啊？那你相不相信神迹会在你身上发生？相信，有没有？有哈。非常棒，哇，我很开心听到大家这么说哈。OK， 好，当我愿意把顺服的让圣灵来掌管我的生命和生活的时候，就能够活出圣灵的人生，就能够有这两种神迹啊，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神迹，一个就是神透过我来施行的神迹哈。接下来是有些范围跟见证哈，我等于算是我的见证哈。OK， 好，这句话也大家是很熟哈，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实际上就是指我们人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请问什么意思叫做得得更丰盛？更有钱吗？还是说 我永远不会碰到任何的 challenge， 任何的这挑战，生活的挑战，我的老婆永远听我，还是说，哎，我的老公永远都可以，都帮我做家事啊，什么之类的。OK， 这不是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是我面临挑战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有圣灵的帮助，让我知道怎么去做，我知道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对我而言，这个丰盛是更不一样。当我决定要去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去伊拉克。我没有想到我去那边我能够认识到穆斯林，原来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可怕。我没有想到我有这个机会去土耳其，有可能明年我去非洲，因为我跟另外一个机构有这个 connection， 可能要带一些人去非洲，说不定。如果要去的话，当然去可能就是穷乡僻壤了，不是住那种 五星级的 hotel。可是对我而言，那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应该是我可以体验神的作为如何透过我在他们身上的一种人生，是不是丰盛的人生？是丰盛的人生。
呀。
有这么可怕吗？我有这么可怕吗？要不要我站出来？谢谢你哈，你怕我掉下来对不对？对，我最近的确有点比较容易跌倒的倾向，谢谢你提醒我。年纪大了就是这样的哈。神所应许的丰盛的人生，就是一个充满圣灵人能力的人生啊！如果这个是一样的啊， 所以如果说是我们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人世间所讲的丰盛的生命，就我可以去到处都 住五星级的resort， 能够有游艇干嘛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对，但是我们这样的人生处处都有神迹，有神在我们身上的神迹，有神借着我们所出去的神迹。 OK， 好，我把这个人生吧，这个分成几大类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的人生的操练跟经历。第一个就是大恩典，第二个是大改变，第三个大诫命，第四个大使命啊。可能后头大诫命、大使命大家比较有所听过哈。那我把这个全部弄起来。前面两个，或者是说前面两个半啊，比较是属于所谓的 being， 我们就谈到 being 跟 doing， 对不对？啊，生命的建造啊，生命的建造。然后呢，后头的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 doing 啊，是生活的实践，生活的实践。每一项呢，都是如何活出圣灵能力的操练，它的过程跟结果也都是神迹，也都是神迹。OK。或许有人有改变，为什么恩典是个神迹？恩典不是一个人愿意信主吗？可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一个人信主真的那么简单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恩典。当然大恩典我们所讲的大家 都知道，这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非常的熟哈。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恩典，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人借着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能够与神同在，这就是恩典。可是你看看下头，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五节，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再下一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 我读了这个，我自己回想到我自己的信主的经历，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学工程的，我是学工程的啊。工程就是所谓的科学脑袋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没有经过所谓科学印证的东西，我没法相信的。然后呢，我是在1985年到美国来，在那个之前呢，我在台湾结了婚呢。那我们已经也去了台湾的教会，去了好几次，可是我一直都没办法接受，这 doesn't make sense， all right， 一点都没有科学 ，all right， 神怎么可能六天造了天地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去到 Oklahoma， 那是我去留学的地方，那边的教会也对我们都很好，可是我总觉得接受不了 ，all right。然后呢，我就跟有一个晚上哈，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跟书记讲说，啊，他们大概会认为我是一个大石头，怎么样都改变不了 ，all right，OK。可是就在讲了这句话之后的过一个礼拜左右，就教会里头就教会有请了一个讲员来，就讲到神的爱啊，神的爱当然就是神爱世人，神的爱。那他讲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爱是必须要两方面的，一个是你单方面的爱不成立，神爱我们如果不接受就没办法成立，只有我们接受的时候才成立。但这些东西都是知识上的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就圣灵的感动，所以让我无法理解的一个圣灵的感动。所以当牧师在呼召说有没有人愿意起来的时候，莫名其妙我就站起来了，莫名其妙我就站起来了啊！我 前一个礼拜我才跟苏琪讲说这个信仰我很难信下去，大概我的是石头哈。OK， 可是就一个礼拜之后我就站起来，苏琪坐在我旁边，吓一跳。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头也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信息，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去说服人家，我们传福音是要去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不要跟别人陷入 argue， 不要跟别人陷入这个争，怎么讲，口语上的一个争斗。我们只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跟别人介绍就可以，就像我刚刚跟你讲，我是怎么信主的，就那么简单，莫名其妙我就站起来了，神的圣灵一感动我就站起来了。 那时候我根本也不等于是不理会说什么创造天地到底什么之类的，我就站起来了，因为神的圣灵的感动。 OK， 这是大恩典。但实际上在人的一生当中，这个恩典是我们必须要随时去思考的，需要随时去思考，不是只有在一开始的一起初。我去神学院之后呢，有一天的晚上，对，因为要做作业嘛，但是呢做作业就 做到就讲到这个圣母玛利亚，她被圣灵感孕，然后呢玛利亚就跟圣灵 跟天使说我愿意。圣灵跟她说你要这个怀这个神的独生子。 OK， 但是她是一个未婚的妈妈，对不对？可是她说我愿意。不只是知识上的理解，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真的是感动，感动到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所以不只是我刚信主的时候神给我感动，在那一天神给我的感动，我那一天哭了 两个小时，在我 做作业的时候我在那哭了两个小时。哎，苏西正好不在，对，还好他不在，是不是？对，但是神的圣灵的感动，这是恩典，是我们随时不断的，这是改变生命的改变。 OK，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能够去体会的。再来就是大改变， All right， 这个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耶稣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些的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意思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让我们能够寻求的改变。这里头我要跟各位也讲个见证。在我们那个时候在 Oklahoma 的时候，我们过了信主之后过了几年，也是青年团队的辅导。那我们就辅导到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叫 David， 小 David， 我们叫小 David。 他信了主，他好开心的，哎呀，我要去服在校园里头呢，去跟其他的人去传福音。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我忘记了，都去这个其他的中国同学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就去了， All right， 他去了两个礼拜他做不下去了，他说传福音好难啊， All right， 对，神说要我爱没错，可是我爱不下去怎么办呢？会不会爱不下去？他才刚信主，当然会爱不下去，因为圣灵还没有完完全全在他身上的改变。这对我而言来讲，我觉得从我回想我信主 到现在，这里头所结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的确在信主这三十几年来每一项都不一样，跟我以前的生命真的都不一样。OK， 呀，我学习知道怎么去爱人，我比较能够知道怎么去忍耐，我也比较有温柔。但是我现在还需要的靠圣灵的，就是要节制。你看我这么胖，对不对？对，需要一点节制哈。OK， 哎，这个Tom加油哈，我们都需要啊。OK， 呀，改变有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做不了的。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改变，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改变。来，大家一起来念，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改变。阿们不阿们？阿们。这个改变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跟别人分享，这个就是传福音，不需要讲大道理。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我去跟别人讲，这个就是传福音了。这个大改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随时在发生的事情。我说这过去三十几年神一直在改变我，我现在还是持续的向神求改变，让我更节制一点，这个肚子能够稍微消一点。 OK， 呀，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结果。 OK， 好，大诫命我们大家都知道。 All right，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事就是以色列啊，你要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好， 爱容不容易？爱容不容易？爱神容不容易？爱神容易吗？很好，我看到姐妹点头，爱神容易，爱神可能比爱人容易，对不对？可能哈，是不是？那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All right， 爱神，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但是相对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一点。All right，OK，、okay？ 但是爱自己容不容易？你看，爱人如己啊、爱己先还是爱人先？应该是爱己先，对不对？对吧？应该是爱己先哈。那爱自己容不容易？啊，不太容易，对不对？很容易啊！你看我这个，我都没办法节制自己。明明知道节制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对对，我应该要节制自己，能够稍微能够才能够显示我爱自己，对不对？对，但我们继续加油啊！哎，爱自己才能知道怎么去爱人。OK。可是呢，爱自己跟爱人都不容易。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有神爱我们，神爱我，神也爱你，所以因此呢，我不能够小看我自己，我必须要爱自己。同时呢，我的弟兄姐妹，我周遭的人，我都要爱，因为神爱。听懂我意思吗？我们是这样背景，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能够去爱。其实很简单的 challenge， 好来。我们自己在教会里头，有没有在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里头，有没有哪一个人跟我意见不合，我就因此跟他吵架？有没有？或者是不合，或者是就老死不相往来的？有没有？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对不对？自己去想吧。这个是不是爱人如己的功课？难不难？靠神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的， all right， 这就是大诫命。OK， 好，当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克服的经历之后，哎，我们就可以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去传福音啦，懂我意思吧 ？OK， 好，最后面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好，我们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你看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经出现了没？还没有。做我的见证是什么？他要使徒们把他们的体会，耶稣基督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去跟别人讲。使徒保罗也是把这个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作为 就去讲，同时写下来，就变成是今天的圣经，对不对？所以做我的见证是传福音的最佳的方式。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这个福音的范围，我们还是需要的。因为当这个我们做见证这个弟兄，他表示他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适时的告诉他什么是福音。啊，当然最容易的就应该可能就是所谓的福音是药了哈。福音我想我们都知道哈。那这个也都是操练，这个也都是操练。这四种操练之间的关系，当然我刚刚前面讲的前面两种是比较属于生命的建造，后面是生活的实践啊。在重要性来讲，可能生命的建造要比生活的实践要重要，应该是它的是比较是重点。可是在时间上不见得一定有这样的次序，不一定，而且他是会一直不断的就互相的影响的。比如说我去传福音之后，我去伊拉克之后大使命，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是什么地方有不足，我要向神求改变，大改变。对，我需要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知道怎么去爱人，知道怎么去爱人，尤其是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懂我意思吧？每一个操练都很重要，所以我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去思考这四方面的操练：大恩典、大改变、大诫命、大使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他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自己有这方面的足够的操练 ？OK，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不要说、我要去什么地方，哦，好苦哦，去那边，说实在去伊拉克苦不苦？生活上 哎，的确很辛苦啊、哦，的确蛮辛苦的。可是呢，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充了很多的喜乐，我没有害怕，有害怕。可是呢，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经历，有点像大卫王在那个时候被扫罗王追杀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啊、哦，神在护卫我们，所以我们不害怕，就是经历信心，经历神大人的信心。所以这些的经历是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而且要跨，可能要跨位无形的围墙。什么叫无形的围墙？只有你自己知道。这 无形的围墙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人生的顾虑，有可能说实在，有些教会，我觉得还好，我们教会不是哈。有些教会本身就是围墙，教会并不鼓励弟兄姐妹出去。那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 FEC 其他姐妹会，其实都还蛮鼓励弟兄姐妹走出去的。OK， 所以也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走出去。所以我这边给各位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你自己觉得在哪一个方面比较缺乏，或者是比较弱一点点啊？你自己觉得 OK？ 我想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教会实际上在这个小组方面是还不错啊，但这两年因为 COVID 的关系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每一项其实这不只是教会的工作，也是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是不是有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工？因此我们才能够做出工。对，刚刚我忘了讲一个，就是也是见证哈。其实不用了，就是大使命的这个。我想我以前跟各位做过见证，神借着我们去做这个神迹哈。我们头一次2016年去伊拉克的时候，我亲身经历到一个小女生妈妈告诉我，她从屋顶上跌下来，希望我帮她祷告。我帮她祷告三分钟之后，她站起来，我吓一跳，竟然神会借着我能够行神迹啊。第二次2018年我们去的时候，在我们那个 clinical 的时候，医疗宣教嘛，有一个妇女被鬼附啊，就躺在地上发出这个男人的声音啊，她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力气大得很啊。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压着她在为她祷告，书记在旁边唱诗歌，十分钟之后她 calm down 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邪灵就是出去了，但是我们的祷告产生功效，是不是神迹？我们在洛杉矶地区你可能看不见，对不对？因为我们太舒适了，我们太舒适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神迹了，对不对？呀，我现在都不敢再往前走了哈，怕造成他。OK， 你想看到神迹吗？你自己先找找看你自己身上的神迹，然后走出去，你自然就可以看得到神迹。走出去你就可以看到神迹啊。 OK， 这是一般的神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啊。神会给我们一个启示，我因为时间关系我要稍微快一点啊。神给我们启示，透过各种的启示啊，可能是自我的启示，像摩西可能是神直接给他启示，那我们可能会有其他弟兄给我们的启示，可能会有这个圣经等等的各种启示。但是接下来就是人的意愿啊，人的意愿可能会经过三个层次：理性层面、感性层面跟灵性的层面。我们会思考这个启示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会要决定说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然后跟神要不要跟求更多的意向跟启示，然后呢跟神就不断的互动。 OK， 然后呢最后是愿意顺服，圣灵就动工。这其实在我刚刚讲的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这一套，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一开始我听了我神给我的启示，可是我觉得我过不去。可是呢，我那个时候我也说跟神讲说，如果你真的是存在，请你告诉我，请你让给我启示。 Alright， 所以这后面当然就是神感动我们，感动了我。 OK， 那其实在很多是不是我们要参与比如说宣教的事工，我们要参与什么事工，其实这是一个一般的方的一个互动 的方式啊，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子，是给各位一个参考啊。OK， 给各位参考。OK， 我要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宣教的必要性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我现 你看，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群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见证。我要从这几个地方来跟各位做一点 sharing 哈。耶路撒冷就是本地，犹太全地就是本地的周围，还是属于同文化、同文化、同语言的范围 ，OK， 同地域的范围，哈，近应该说近地域的范围。撒玛利亚它就是近文化，不同语言、跨语言呐、啊，可是还是很类似的语言 ，OK。直到地极，那就是跨文化了 ，OK。好，哪一种的见证都好，看神给你的启示是什么。看神给你的启示是什么，但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因为你怕语言，不要因为说 我怕他们是不是 you know, terrorist， 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什么之类，不要害怕。神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就跟刚刚讲的互动的模式，你要在这个互动的这个方式你去祷告，看看神是不是要带领你要去走这个部分。OK， 同文化、同语言、同地域，近或者是一直到近文化，或者是跨文化。OK， 我刚刚跟 Jack 稍微聊了一下。OK， 我鼓励他，哎，看有没有这个机会能够带 Jack 跟 Jesse 以后也能够带他去到中东去，啊，是去看一下、接触一下，不一定说一定是这样，但是接触以后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让从我们自己从同文化。就 往外拓展成为跨文化，语言方面自然会克服，语言方面自然会克服。 OK， 好，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刚刚是你希不希望，对不对？现在这话就会变成是你能够吗？好吧，哎，我们还是问一下，来，你觉得 你现在你的充满了信心，你的分数是五的举手。好，我再问一下，你是三的举手，四，还有一些五，你再举手，再举手 ，OK， 好，牧师，你要不要再往后看一下？好，我们大家都已经有这个理解，对不对？好，前几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在宣导这个光爱 A 零的这个情况 ，A 就是阿富汗啊 ，Afghan 有5-6千人的这个难民到我们这个当中，这个是我们 FEC 不只是我们教会 ，FEC 包括 Glendale St. Gabriel Church 都在推动的一个。然后呢，最近我们教会会开始会拟定一些计划，希望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另外，从下个礼拜开始会有一个叫做北美爱慕文化节。啊，如果进口看 进到我们这个 hallway 看到那个电视里面也有这个方面的一些宣传，那这个是有8天的一个 seminar， 可是呢我们不见得每天都要参加，我们可以只参加1次2次或3次都可以，你看一下这里头看到你愿意参加哪个都可以哈。我这 information 有 传给各小组组长，也希望能够我们都能够至少找一天能够参加一下，找一天能够参加一下。那我自己个人本身是在5月3号会成为他们的同工，还会跟他们一起做工啊。对，那你们也可以那一天啊跟着我一起来去 join， 也可以。那我会 join 更多了哈。OK， 好。另外，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OK， 所有的宣教其实对于我们的经历来讲，这其实都是从短宣开始啊。短宣是一种操练，是一种体验。OK， 那如果说是教会有这个短宣的机会，鼓励大家参加哈。那我想可能许多人知道，但是不是 everybody 都知道，我们如果去参加短宣的话，我们的联会会补助我们1/3，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好像不太知道哈。啊，在财务上，教会会我们的联会会补助1/3的费用。OK， 那目前我所知道的 FEC 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可能的短宣的机会有在，比如说我们教会之前有做小小尼，有 Mexico， 那是广东堂的。然后呢，最近这个其他的堂会 Glendale 他们也会到那个 Tijuana 去。好了，那我现在我自己在跟另外一个机构，希望能够有机会到土耳其去做一个短宣。啊，短宣那当然就是大家会怕的是语言，我会包括语言的 training， alright。那我希望能够成型。这个时候呢，土耳其有很多的七教会啊，以前的古迹，我们可以顺便旅游一下， OK， 去体验一下当时的一些的古迹，这是对可能的机会，我们会不断的借着各个管道能够跟大家来宣导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鼓起勇气踏出这一步，踏出你自己本身的所谓的 comfort zone 来愿意来参与。 OK， 好，那我今天跟各位的分享就到这边。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你有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不再是原来的自我，而是你的圣灵在我心里面做改变，在我身上做改变，让我的生命有所不同。也期许真的是你继续给我们感动，主啊，让我们除了生命做改变之外，我们也愿意听到你的呼召，主啊，我们又愿意出去来为你做工，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主啊，求你给我们启示，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